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伯不单是顺服主，他也把神的话寄存在心里。尽管约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巨大的苦难，但他仍旧凭着信心顺服神。好，请查克老师分享约伯记第23章11节到28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但愿主的话语带给您心灵的满足。好了，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又能够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约伯记第23章。约伯记第23章11和12节说，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现在呢，约伯又陷入到绝望之中。约伯记第23章13到17节说，只是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之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约伯记第24章的1到17节继续说，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养，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进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抢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何捆。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他们也让别人口渴。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他们行了可怕的事。但是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他们在夜间做了许多坏事，白天不出门，因为他们怕见到光。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19节里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伯记第24章的18到20节说，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 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磨雪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的尸体啊，要在地里腐烂。约伯记第24章第20到21节，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以勒达哑口无言。我的意思是，他真的是对约伯啊无话可说了。事实上呢，这时候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没有话可以说，他们没法去辩驳约伯，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约伯记第25章第1到第4节说，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约伯啊，你一直想在神的面前证明自己是公义的，但是人怎么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呢？我可以告诉你，人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就无法在神面前称义。公义的神无法在耶稣之外赦免罪恶。约伯记第25章第4到第6节，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现在呢，约伯回应比勒达这段简短的言论，这也是比勒达第3次，又是最后一次回答约伯了。其实呢，他也没说什么。约伯记第26章第1到第7节说，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臂膀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哇，约伯说的真是有趣啊。约伯记呢，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很可能和创世纪是同时或者是更早写成的。约伯宣称神把大地悬在虚空中，我们将他所说的跟他那个时候的科学家的理论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那时候的所谓的智慧人认为，地球呢是由一头大象是扛扶着的，但是我不知道那头大象应该站在什么东西上。还有人说呢，是阿特拉斯顶着的啊。顺便说一下，阿特拉斯呢就是希腊神明当中最高大强壮的神之一，因为他反抗宙斯失败而被罚要顶天。但是约伯却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中，哎，这个说法呢确实很有趣。约伯记第26章第8节，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到底云里面可以包含多少水分呢？ 云呢并不是什么实质性的物体，你可以用手穿过一朵云，但是呢神却可以用云来承载着许多的水。约伯记第26章第9到14节继续说，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四周画出界限，就是指海洋，神定出了海洋的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约伯记第27章第1到第6节，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约伯呢受够了这些朋友的评论，他说啊，哎呀，我不管你们说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必持守我的意，我的嘴唇也不说诡诈的话，我不会为了讨好你们而说我自己是个罪人，神呢绝不会允许我把你们的话当真，我至死也不否认或者离弃我自己的公义，我要持定我的意，绝不放手，我在世的日子心里不会亏欠不安的。这就是约伯对朋友们的回应。以后呢，你会看到约伯对神的回应是很不同的，这对我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启发。我想呢，我们常常想使朋友们认罪啊，那是不对的。我们呢常常想让我们的朋友觉得有罪疚感，说哎，你难道对自己所做的事不难过吗？哎呀，那真是很糟糕啊。那么他会有什么反应呢？你这么说是想表明自己是个义人，我不要你使我有负罪感啊，你这个伪君子啊，做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我想称自己为义，而不让别人呢使得我内疚，我不喜欢别人这样待我，我讨厌他这么做。而在这里呢，约伯的朋友们就想使他有罪疚感，就说哎呀，要知道啊，你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啊。约伯回答说，哎，我不会认为你们是对的，我要持守我的正直和公义，必不放松。但是神开口说话的时候呢，则是截然另一回事了。这让我明白，与其想让别人为他自己所做了的或者正在做的事产生罪疚感，倒不如祈求神向他们彰显他自己。神彰显自己的结果呢，总会让我看清自己的本相。当我在神的亮光中看见自己的时候，我就会呼喊说，祸哉，我是个罪人。约伯呢正是如此。当神向约伯彰显他自己的时候，约伯就求神饶恕他啊，这是完全另一回事了。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学到一门功课，与其力图叫人为自己所做的事产生罪疚感，更好的呢是能够为他们祷告，并且求神借着圣灵在他们的心里感动他们，叫他们知罪，说神啊， 求你彰显你自己和你的公义，让他们在你的亮光中看清自己，这样呢，才能够使他们在态度上产生戏剧性的转变。否则呢，我再怎么样努力，也只会引起愤怒，使得那个人的立场啊更加刚硬，坚称自己是无罪的等等。所以约伯的朋友们的论点都彻底失败了。约伯记第27章第7和第8节，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呢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哎，问得好啊。不敬虔的人赚得了全世界，在神夺取他性命的时候又有什么指望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基本上呢，这也是约伯说过的话。耶稣不过用了不同的词汇，重复了约伯的话而已。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就算得到了一切，但是当神来取他性命的时候，还会存留些什么呢？约伯记第27章第9-12节，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你们都见过这些事，也知道这些事是真的，那你们怎么还变为虚妄呢？约伯记第27章13-17节说，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换句话说呢，他绝对无法享用他的积蓄。你呢，也许能为自己积存了极大的财富，但是你的财富要让谁来享用呢？你死后你的财富会归给谁呢？你不能把它带走啊。这是约伯看到的恶人和假冒伪善人的下场，因为他们都在控告约伯说，哎呀，你说小人和假冒伪善的人过得很好吗？约伯回答说，不，你们误会了，你我都知道他们的结局近了，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生活，因为我们知道那样生活的结局，我不鼓吹那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最终都会被铲除，失去一切所有的，尽管他们预备，但是别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约伯记第27章第18-23节说，他建造房屋如虫坐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和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便要发斥声，使他离开本处。约伯现在呢，换了个思路。他说啊，金子、银子、铜和铁矿，都有发现他们的矿区。矿工呢，要开凿地道，沿着矿脉，才能把这些矿产从地里挖掘开出来等等。矿工呢，要进行挖掘，把大石头翻过来凿洞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连飞鸟都不知道的， 秃鹰也都没见过，但是矿工只要沿着矿脉，就有办法勘探到金银等等各样的宝物。约伯记第28章第12节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人呢，看重金银，为了找到地里的金银，他可以不惜牺牲，进到黑暗的矿坑。他不介意弄得自己浑身呢既脏又臭，目的呢就是为了找到金银财宝。但是智慧要到哪里去找呢？聪明之处又在哪里呢？约伯记第28章第13到15节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聪明都比黄金更有价值，你无法用金银去买智慧和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16到28节说，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晶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晶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分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夺粮储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智慧比宝石黄金都更加贵重，你用钱也买不到智慧和聪明。人知道怎么样找黄金，知道怎么样把它从地里挖出来，但是呢，却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智慧和聪明。然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神宣告说，智慧和聪明都在神那里。神是这么宣告的，他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事就是聪明。这真是不可思议啊。好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息呢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继续看约伯记，请记得留意收听。如果您在读经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欢迎您来信提出，我们一起来探讨研究。
弟兄姐妹，约伯时代的人们虽然有些是愚昧的，但他们却渴望追求智慧。其实知识与智慧是两码子事，追求知识可以让人知道事实，而获得智慧却是知道如何正确应用知识。著名的布道家斯布珍说得好，他说，能正确的应用知识才是有智慧。查克老师，您刚才提到约伯提出的问题，智慧从何处来？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呢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增加智慧呢？
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活在一个很有趣的时代，因为人们呢都在追求更多的知识，但是 他们可不一定都有智慧。所罗门说，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知识本身可能有破坏性，知识已经带给世界极多的邪恶，但是只有智慧能够真正应用知识。所以呢，如果缺乏智慧，那么知识就会变成非常危险而且致命的东西。
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的探讨智慧的源头和它的价值，请千万别错过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